我们练庄子的人只是采取他提供的科学正确的技术，而不是在狂信什么新兴宗教。当然，庄子的道家也很难变成新兴宗教了。这些规矩可能比较像是练武术的人的拳架子吧。正确的拳架子会比较有希望长功力。就好比说，我的某某朋友活得很痛苦，很沮丧，我可能会想劝他，你要学会接纳自己，爱自己啊。但对于那个某人而言，接纳自己，爱自己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口号，根本是完全没用的空话、屁话，因为没有可操作的实力点。必须要有可以执行且科学正确的拳架子，才有进步的可能。我们这两天的课重点在庄子的原文，细细的读就可以发现，他提醒你生活里面的很多小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用这一招，那个地方可以用那一招。就好像易筋经十二式，不同的姿势可以练到不同的肌肉经络那种感觉。我们道家练庄子基本功第一招跟第二招的时候，你要硬逼着自己不跟人家辩论，还得找自己哪里搞错啊，其实那是很费力的。你知道那种感觉，你都已经很火大了，还要强迫自己硬着克服自己的面子去问人家说，请问我哪里搞错了。所以在练道家的过程，就有点像那个易筋经十二大禁一样，有很多你必须要尽全力绷紧的部分，但目标是支持你的放松，也就是这些需要尽全力去做到的。道家的那种条条框框很硬而且很严格的规范，到最后的结果是让你得到一个很轻松的心情。为了放松而做的绷紧，有点像这种感觉。我们设法从庄子的文本里找到这个完整的拳架子。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，以训练来讲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
LT
齐物论
GT
消除辩论冲动寻找真相的训练。因为我发现庄子的第三篇比第二篇难练，我台湾的老助教老同学第二篇的第一招勉强能练的，但是到第三篇多半就练不上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篇的功力还没练够火候。如果第二篇的火候练到了，爱面子的心会少很多，这样才能练第三篇。庄子第三篇的第二招，比如说我会跟天威打电话说，天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快要生你的气了。我生气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，我把我以为的故事情节说一下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听听看，纠正我一下，告诉我我哪里搞错了。类似这样的行为，几位老助教和老同学往往会被自己的面子绑住，拉不下脸，做不到这样子向对方求助。第二招没有练到化掉面子以前，当你有情绪在生气的时候，你会被面子绑住，无法反过来向对方求助，请问我哪里搞错啊，你可以帮我的忙吗？其实我也有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呢。好像是2013年的秋天，我有件事情不高兴，因为我很少不高兴，有一次就记得特别清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丁助教的弟弟来听我台北的日文课，我从丁助教的只言片语之间好像听到说他给弟弟免了学费，因为上课前助教得帮我架摄影机，而他就让弟弟帮他跑腿去买晚餐便当当他助教的助教。听到这样一个故事，我很不高兴，我说你们当我的助教都没人帮我买便当，你们当助教还要雇助教帮你买便当，你日子过得比我还好啊，你免了他的学费让我吐钱请人给你买便当，这我实在撑不住啊。丁助教说，实际的剧情是我弟弟的学费我帮他垫，有给你，我是免了我弟弟的学费，但是没少了你的，我施恩给我弟弟叫他帮我买便当以示报恩，这么回事而已。我想啊，这样也没问题嘛，果然是我搞错了。说真的，我那时也跟丁助教说，你在牛肉面店打工，你的家人来吃碗免费的牛肉面都很合情合理，你弟弟就算是助教的家人免费坐下来听，我也不会生气。可是就因为我以为剧情是这样那样有搞错，我就很气。很奇怪，同样是我没拿到钱，为什么这样这样，我以为的我就会很气。所以这很气的背后还是有不合理的部分，需要再找真相。我要说的是，庄子第三篇的第二招的确比处理辩论的冲动要难练，因为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真相的，甚至你不会想到自己需要看到。 但我现在就有这样的警觉，一旦自己有情绪，就要知道可能是自己搞错了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我去上课的路上，有事打电话找不到助教，我就有点不高兴，想助教到哪里去玩了。这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，他多半没有去玩，一定是我搞错了，才会不高兴。结果果然他是好好的在教室准备上课的种种，只是手机没带在身边。所以人的我执好像让我有神通了，但是这东西到底是很微妙，那一点小小的负面情绪不一定每次都让人有警觉。就比如说去年一起去香港玩的朋友里面，有一位老同学差一点就被我冤枉而拉黑了。有一位香港朋友的朋友是收藏很多好酒的品酒专家，一起吃饭时带两瓶好酒请大家喝。我看到那位老同学跟服务员说，不好意思，那酒的瓶子可以拿给我看一下吗？然后看了酒标点了点头。事后这位同学跟我解释说，他是因为那个酒实在很好喝，所以赶快看一下是什么牌子的。可是我看到他的动作，误以为他是因为有品酒大师在，想要表现出他也很懂，也要来鉴定一下。同一个动作我却做了错误的解释，我因为这个不识念波产生不舒服的感觉，觉得哼，这人果然没有希望练成庄子的，这种地方还要端架子。别人是品酒大师就要表现，我也是品酒大师的，了不起啊。这个人练庄子没忘了，把他拉黑好了。在这种事情上面事后再反省，你就会发现因为搞错啊，所以会让那一个小动作把你搞到那么不高兴。这样讲听得懂吗？心里面那个微微的情绪是找到我值的关键性线索。